一往石达开挺不高兴的，离开白龙洞，下了凤凰山，顺着原路回到荣兴府。刚到府门，所有的大将师爷所有众人陪着，赖汉英正在门口等着呢。一看石达开回来了，赖汉英小跑过来了，吴千岁，一别两年挂零啊，吴千岁威风不减当年，卑职叩拜吴千岁。人怕见面呢，石达开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用手相搀，国舅一向可好，太快了，两年没见着，可不是两年都过了都。今天听说您30岁的寿诞之日，我不早不讲愣来了，正好给您祝寿来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让进延安宝殿，仍然是那么热情，大家谈笑风生，但是谈笑风生的后面心都缩紧了，不言而喻。国舅干什么来了？肯定请石达开还京，老调重弹。一行怎么想谁不知道，人们都担心，所以谁也没走。石达开吩咐一声，白，今天我高兴，是我的生日，国舅来的正好，谁让你赶巧了呢？今天换大杯，咱们二人一醉方休，多谢吴千岁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对坐，酒满上了。石达开看了看国舅，千里迢迢又来到此处，莫非又劝我回京不成？吴千岁，既然您已经说出这话来了，卑职不能不讲了。我的确是奉旨而来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说着话，从包袱里拿出一面金牌，金光灿灿，你看看这个，那是什么？天王的金牌。金牌何用？天王亲自交给我，用金牌调您回京啊！换句话说，就是请您回京啊！这天王还有亲笔书信，您看一看。石达开啪摔桌上，你看到没有？不必，天王写的，您还是看看。不必看，不必看。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说吧。哎，赖汉英一看呢，这一下又凉了半截，连信都不看，没办法呀，汗也出来了。吴千岁，实不相瞒，2年多的时光过去了，如今的天津跟我上次来截然不同了。哦，有什么变化你讲讲吧，我们大家也都想听听。是这么回事，我上次离开您之后不回去了吗？把您的意思转告给天王，天王还哭了，那没有别的办法，自责呗，难过了好些天。那现在天津没人也不行了，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香港来了一位了不起的人，此人名叫洪仁干，您听说过吗？是洪天王本家的一个兄弟，早年到外国去留学，此人天文地理无一不精，而且还精通西洋的文化，说那个英夷的那话滴了嘟噜滴了嘟噜说的可好呢，还著了不少的著作，还翻译了不少书，此人学识甚高。他呢很快就到了天津了，见着洪天王了，一叙述家谱，闹了半天本家的兄弟，就这么的洪天王把他收留下来了。一了解他的情况，发现此人很有来历，而且确实了不起，因此天王破格提拔，委任洪仁干执掌朝纲， 家风被干王之职，干王洪仁干，现在经过干王之手制定的天朝天母制度，改革度量衡，重新又制了天历。哎呀，没有他不会的。另外双喜临门，在干王掌政不到三个月的时候，从浙江来了一位名士，此人姓钱，叫钱江钱东平啊。当年在广州升平社学的时候，他服过泽，跟洪天王莫逆之交，这此人星象术也相当高明，另外兵书战策无一不精，除了不会打仗什么都行，那真是今世的诸葛亮。他也到了天津，天王大喜，让他辅佐干王，这两个人相处默契，携起手来重振朝纲。如今咱们天朝跟您走的那会儿大不一样了，现在政治一新，人的精神面貌全换了，这是朝纲内部的事情。另外外围咱们也打胜仗，李秀成被封为忠王，陈玉成被加封为英王，另外这两个人再破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，现在天津外围的敌对势力是一扫而光，咱们太平军是军威大振。现在所有的人军民心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士气高涨。众人一看赖国舅神采奕奕，眉飞色舞，看来天津的形势是不错，他要装着玩啊也装的不像，这是真的。赖汉英说，各位啊，一望天津不错，特别是洪天王励精图治，深刻反思，现在跟当初不一样了。当初是身居内宫不理朝政，现在事必躬亲，都亲手去抓呀。哎呀，军民人等无不高兴啊，现在咱们吃不愁喝不愁，政治面貌一新，天心也顺，人心也服，太好了。但是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天朝的军民念念不忘五千岁，都希望您回去。天王说，您只要回去仍然一如既往，二王携起手来共建天国。一王，我这次来是在这种形势下来的，你好好想想，还是跟我一起回京吧。天王怕您不回去，特赐一面金牌，手书一封，可您连看都不看，您不信您瞅瞅，跟我说的一样不一样？众将心都活了，用眼睛瞅着当家人，石达开始面沉似水，时而冷笑两声，哼，好好啊，石某虽然在外，衷心希望天国兴盛，我也是天国的一份子，诚如国舅所言，真是天父天兄的庇佑。至于说我个人回天津的事，今天我直言奉告。好啊，到底怎么样？别打我的主意，我可以明令公布，永不回天津。再告诉你，天津现在好与坏跟我毫无干系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他走他的独木桥。国舅，我不是撵你，出于私人弟兄的感情，我欢迎你来做客，如果作为特使想叫我回去，事比登天。 要这样以后你就别来了。喂，一王，一王啊，您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您超出一般，方才我说的话是句句是真，你总不看在天王的份上，你还看在天朝臣民的份上，大伙翘首以待，就等着您回去执掌朝纲。你太冷了大伙的心了，连我在路上我都想，人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您不认为您这么做太绝情了吗？赖汉英一冲动，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大吵大叫，指手画脚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他太激动了，脸上的肉直忘了，施大开也没怪罪，就往那一坐，时而冷笑，时而侧目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赖汉英啊，激动的眼泪都淌起来了。义王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我临来之时下了保证，天王说你要回京的时候，天国要极其隆重的接待。义王，我给你跪下。声泪俱下，众将在两旁坐着，不少人也掉了眼泪了，谁也不敢言语。石达开的心也够梗的，毫没动心，一看赖国舅跪在这儿，石达开甩袖子站起来，国舅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后花园正在唱戏，你心情觉着憋闷没关系，去看看戏吧，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。啪一甩袖子他走了。义王，吾千岁。众将都在这坐着呢，哎呀，人人摇头叹息。赖汉英就趴在桌上这顿哭，顿足捶胸，众人劝吧，国舅不要太伤感了，义王就是这么个人，他要认准的道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这么办，画室开心所，您住在这儿，慢慢的再规劝规劝，我们呢再使把劲儿，也许义王能回心转意。不能了，不能了，对义王我太了解了，就冲他这个坚决劲儿，他肯定不能回天津，我算白来了，我只好回京复职。当天晚上得住着不了啊，在馆驿之中，赖汉英吧嗒吧嗒掉眼泪，他就不明白，这个人都有变化，想义王当初通情达理啊，这个人没那么好的，文学武艺全都超群，现在怎么有点变态，不通情理了。哦，明白了，太寒心了，叫天王把他得罪苦了，难怪他这样。但是事情都有变的话，洪天王是错了，那么一再认错也就可以了。作为一国的君主，你还叫他怎么的？难道说洪天王能来请你吗？也跪在你的脚下认错吗？这都不可能的事。哎，这国舅，国舅。谁啊？赖汉英一惊，赶紧把堂屋的门打开了，人影一闪，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，这灯光一看认得，大将 朱一点、庞大顺，外头还有几个站岗的，两个人都身穿着便装。哎呀，赖汉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呦，二位欢迎欢迎，坐坐坐坐。两个人进屋坐下了。国舅，我们心里太激动了，实在睡不着觉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。这是背着义王，咱们说几句私话。义王这么做太不对，天王有错在前，义王有错在后。你说冷了咱们弟兄的心吗？跟您说实话，您那番言辞，您介绍天津的情况，我们弟兄全动心了，就迫切希望义王表个态，欢欢喜喜咱回去，你说多好。没想到义王这么绝情啊，方才我们弟兄商量，他不走我们走，我们呢不跟他走了，只许他不仁就得我们不义，那怎么办？这是他逼着我们干的。蠢的，你们能有多少人跟着我回京？国舅让你高高兴吧，现在义王手下掌管着十个军，一军25000人，刚才我们串联了一下，有6个军愿意跟着你走。是啊，哎呦，6个军，1军20000，我拉走10几万。起来，二位啊，我本不想这么做，但是义王太绝情了，他骂我也好，怎么的也好，我不是挖他的墙角，不是拆他的台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您别这么说了，我们自发心愿，乐意跟着走。队伍现在何处，全都通知下去了，就看国舅您的了。我们的意思说，连夜出发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被义王发觉了，谁也好不了。今天晚上，现在咱们就走，你把衣服穿好了。赖汉英又激动又害怕，激动的是没想到这么些弟兄，心里还想着天朝，那么我来没白来，能拉走10来万人，害怕的是走得了走不了，那叫一王知道就完了，所以两手颤抖着，把衣服帽子全都穿戴好了，宝剑挎上，彭大顺众人保着他从屋出来，到院里一看，站着不少卫队，完全都是朱一连手下的人。离开馆驿，到了外头上马，然后到教军场集合人马。没掌灯啊，不敢呐、啊！哎呀呀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那大车都套好了都。还有几位将领，范乃忠、李琦，这大将都在这等着。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快点集合队伍，出发！上马的上马，这就要出龙兴城。到了北关，城门关着，北关的守将叫赵双清，也是义王手下的心腹爱将。赵双清，看这。这干嘛？这是？哎，我人间之间，你们这么多人想干什么？朱一点，你看我得说话啊啊！赵将军，奉义王所差，另有公务，烦劳您把城门打开。是啊，义王的大令有吗？有没有手招？啊啊！临行之时荒树了，没带的，以后再补吧啊！樊老把城门开开，这可不行，这不行！义王治军甚严，哪个地方有疏漏，他是绝不留情啊！没有他的首令，没有大令，我可不敢开城。哎呀，你啰嗦什么？你开开！你看这么多人的，能说瞎话吗？那也不行，没令绝不行。 要不见叫人去请示请示义王。朱一点一看不行啊，干脆下家伙吧。赵将军，你看看这个行不行？你看看，这位也没注意，迈步过来到了马前头。什么？你螳螂宝剑出来，噗就一宝剑，脑袋给劈掉半了，哭丘死尸躺着呢。守城门的军兵就一愣，哎，见。弟兄们，闯！破门而出，哗！一场混战，把手把城门的人杀死了好几十个，受伤的无数。开城门，放吊桥，这十几万人了。保着赖汉英就跑了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石达开能不知道？石达开干什么呢？现在正在熟睡，睡得可香了。那位说他没心没肺啊，不是，心里烦闷。离开国舅赖汉英，别看他也冷笑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石达开也在反复的想，你说我是回天津是不回？思前想后，不能回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负气离京，现在灰溜溜我回去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那阵发起誓愿，另创一个局面，这阵一事无成，回去了对我的人格有损啊，因此这条道必须是坚定的走下去，不能回去。你想那个思想这么一想，他能不斗争吗？一斗争反问，回到寝宫多贪了几杯，多喝了几杯酒啊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酒入愁肠，酒入欢肠，心里憋闷乱七。